弟兄姊妹平安。世界上有两种性格的人啊，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首先有一些人是在汽车油量指示表显示低于一半的时候就会去加满油箱，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哦，你们都没有啊。那另外一种就是剩下非常少，然后不到四分之一啊，然后可能开始显示那个一啊，然后就开始去加满油箱啊。有些人我常说他们那个一啊，不是指 empty， 是指 enough 啊。好像那个空油箱的警告声亮起的时候呢，他们就挑战是不是可以再开多远啊，来破自己的记录。但是呢，你会发现啊，我们常常跟类型不同的人结婚，对吗？那这个是上帝的幽默感。但其实我要说的是啊，常常把油箱加满的习惯并不会让你花费更多，甚至我们当中喜欢突破那些油表极限的人也要承认，如果我们让汽油降得太低，那么在紧急的情况下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发动汽车。而感恩呢，就是这样，常保持你充满感恩的生活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常常花一点时间为别人加油，也为自己加油，这个是有益的。也许这个需要一些的训练，但是这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继续的前进，而可以充满那个活力。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这边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果我们是一个在美好的时光就习惯常常谢恩的时候，那么在困难的时期我们就不太可能会因为这一些无法感恩的环境而充满忧伤了。所以我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月份当中，我就希望谈谈怎么样保持我们那个感恩的心呢？我们要思想五件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谢的理由。当然这个跟耶稣基督很有关系的。对于基督徒来讲，神总是给我们五个重要的理由，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感恩。不管是在顺境，不管是在逆境，我们会发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五个恩典一直都在。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这边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随时可以去感谢神的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谢谢耶稣总是有时间给我们。当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节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我想这个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个事件的背景。耶稣正往耶路撒冷，那么路加福音对于耶稣侍奉的目标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而且肯定的记录。如果你回去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这个路加呢就告诉这个听众啊，说呢，这个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往哪里去啊？耶路撒冷去。所以差不多从路加福音第九章开始，耶稣所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以要去耶路撒冷作为目标。而我们知道最后当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对吗？在那里耶稣最终为了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跟耶稣到达耶路撒冷之间隔了多久，但很显然的这个是一个临时发生的插曲，好像让耶稣的计划有一点的耽搁啊。 你想想看哦，对于即将执行一个伟大的计划，耶稣将要跟魔鬼进行为世人灵魂战斗的那一个 moment， 如果耶稣全神贯注的继续朝着耶路撒冷前进，他完全不理会这些麻风病人在马路对面的大吼大叫，我想都是情有可原的，对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嘛。你可以想想看，你上一次你计划一次长程的旅行，哇，你计划了好几个月，哇，这个旅行可能是家族的聚会、蜜月旅行，或是一个绝对不能迟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旅行啊。想想看你的心啊，你会允许别人来打扰你吗？我相信不会，对吗？我相信你不希望产生任何时间的耽误的。但是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这个他要完成他来到世界所定义要走的那个救赎的道路上面，耶稣容许让自己被十个不洁净的、污秽的麻风病人所打断，甚至是经文告诉我们其中一个还不是犹太人。那么这个地方啊，有些是我们没有思想过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犹太人当中有一位是撒玛利亚人啊。事实上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太相互来往的，他们不可能成为朋友。但是因为他们共同的不幸遭遇，他们跨越的种族的歧视跟界限，他们不再计较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因为在一个共同的需求上面，这十个人聚在一起，他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而在任何的时刻，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永远不会拒绝这种人的要求，即使耶稣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执行，但他永远不会拒绝需要怜悯的要求。所以为此我们要感恩啊。很多时候当我们去呼求耶稣的怜悯的时候，耶稣不会说啊，我很忙啊，所以我不停下来不听你的呼求，不会的。老实说，这个会改变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处理的方式。有很多弟兄姊妹找我或是打电话给我，甚至是发一条微信给我，常常会说，卓牧师，我知道你很忙，但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点时间我可以跟你聊聊。我就在想，真的吗？我真的很忙吗？我真的比耶稣还忙吗？我的时间有比耶稣更加的宝贵吗？有一次我在家里面正在准备当周的主日讲道，我真的充满压力。我的儿子 Timothy 他就进入我正在工作的房间，他拿着自己的电脑说，爸爸帮我看一下啊。然后我的手指离开我的键盘，我转向他，发出所有的信号让他知道说我很不高兴。然后我说，儿子啊，你需要什么？其实呢，他是花了很大的努力，经过艰难的一天，好不容易预备要发送大学申请表的时候，而那个时候他需要父亲确认，好让他放心，好让他知道说他做得不错。所以我事后我不得不向我的儿子道歉，因为我的自私跟疏忽让他觉得很受伤。弟兄姊妹啊，有时候我们好像喜欢证明我们是努力的人，所以我们从一件事情换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确保别人知道我们的时间很宝贵，我们很忙啊。但弟兄姊妹啊，这个不是神认可我们的地方。我们表现出很忙，我们在寻求人的认可，而不是神的认可。而这样的做法也与耶稣不同。耶稣从来没有忙到说我无法听别人怜悯的呼求。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为此感谢耶稣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环境，当我们呼求上帝怜悯的时候，耶稣总会停下来给我们时间，听听看我们需要什么。所以谢谢耶稣总有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谢谢耶稣他总是怜悯我们。 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说，进到一个村子，有十个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可怜的意思就是怜悯的意思，怜悯我吧。在一般的情况下，怜悯就意味着一个人可以看见一些不应该出现在别人身上的痛苦，而引出了一种情绪。这十个麻风病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恶性的皮肤传染病，我们也不知道这十个人是怎么得到这个传染病，但我相信没有人主动想要得到麻风病，对吗？没有人会认为说他应该得到麻风病，也许他们是无辜被传染的，但律法，旧约的律法就是明确规定麻风病人就是不洁，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也不管你是无辜的，是被传染还是其他的原因，麻风病人都被定义要远离健康人生活的一群人。所以当这些麻风病人大喊说：“耶稣可怜我们吧！”他们的内心可能充满不平啊，他们常思想：“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是我啊？”但是他们剩下唯一的救法，就是弥赛亚所带来的怜悯跟神迹。而耶稣的反应一如往常，事实上在整本福音书当中，耶稣遇到这样的要求，他总是以怜悯的心回应。在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节，有两个瞎子向耶稣呼求怜悯，耶稣就医治他们。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一个迦南的妇人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在耶稣面前求饶，耶稣就驱除了那个恶魔。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怜悯一个患有癫痫病的男孩。耶稣本身他不是瞎子，他不是魔鬼，他也没有癫痫病，但他总是能够怜悯这些人的遭遇，并且医好他们。但是等一下，让我们停下来想想看，耶稣难道只是为一些无辜受苦的人表达怜悯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请问，对于那一些自己选择错误，或者是自己用错误的生活方式过活而遭受苦难的人，请问耶稣怜悯他们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让我们思想，基督徒是不是要像那些自甘堕落的酒鬼、吸毒的人，或者因为那些滥交而罹患艾滋病的人表达怜悯呢？事实上，圣经学者巴克莱在解释怜悯这两个字的时候，他指出这个字呢，是指对落魄潦倒人的仁慈，即使这个难处是他自找的。换句话说，今天基督徒对别人的怜悯跟同情，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今天我们的怜悯是来自于神那个怜悯属性的反射，我们怜悯那些含冤莫白的人，甚至那些因为自己犯错而受苦的人，其实耶稣也怜悯他们。所以这个跟人的怜悯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有些时候呢，我们对于一些遭受痛苦的人，特别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我们常说自讨苦吃，活该。所以对这些活该的人，我们就觉得不值得同情啊。但基督徒应该具备有从耶稣那里来的怜悯，对于这些自讨苦吃的人，我们应该心怀宽大。所以在下一章当中，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就讲述了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法利赛人跟税吏都到圣殿去祈祷的故事。你看法利赛人祈祷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但是那个税吏站在很远的地方，他甚至不敢张开眼睛看天堂，他只是捶着自己胸说：“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你看到耶稣不仅是对无辜受苦难的人表达怜悯，事实上他对于这一些的罪人，他们需要经历神赦免的这些人，他的怜悯更加的真实。所以在路加福音18章14节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都不配得上帝的怜悯。圣经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对吗？我们所有人都冒犯了圣洁的上帝。但是当耶稣与遭受痛苦的罪人接触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表达了神的怜悯。所以在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但以理书9章18节说，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被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不是我们做得多好，乃因你的大怜悯。所以不管新约或旧约，每当有人在神面前呼求神的怜悯的时候，神就给予怜悯，除了一个例外。你们知道哪个例外吗？在路加福音16章所记载的，在耶稣那里讲的一个有钱人跟一个叫拉撒路的乞丐的故事。有钱人从来没有举起手指来帮助拉撒路。在故事结束之后，两个人都死了，拉撒路进入乐园，进入亚伯拉罕的怀里，而这个财主进入到痛苦之境。当这个财主受到折磨的时候，他抬起头看到拉撒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身边呢。这个路加福音16章24节说，就是喊着，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啊。这个是圣经唯一一次有人向神来求饶，向那个属灵的世界来求饶，但是他没有得到怜悯。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死了。只要我们活着，转向耶稣，得到神的怜悯，永远不会太晚。但是当我们死了，就不再有怜悯了。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当我们为了祈求上帝的怜悯而呐喊，我们将得到神的怜悯。但是当生命结束之后，如果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死的话，人就失去机会，在生命的另外一头，在阴间那里将没有任何的怜悯存在。所以今天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感谢赞美主，因为上帝的怜悯在你身上是永恒的。而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不认识耶稣，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请在为时已晚之前向耶稣大声呼求他的怜悯吧。第三个我们可以感恩的，就是谢谢耶稣，因为他守全的律法。在路加福音17章4节说，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好像是一个次要的细节，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意识到这个是故事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耶稣为什么要告诉麻风病人向祭司展示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是律法所要求的。在利未记14章2节那边记载说，长大麻风节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那后面他才能够被称为圣洁。所以被祭司查看是律法的规定， 然后祭司就按照律法的要求，就宣告麻风病人得到洁净，之前还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些仪式。而耶稣是完美的遵守摩西的律法。在马太福音5:17-20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从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来，他成全了所有律法，他没有改变律法的要求，他守全了律法。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可以以一个义人的身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对吗？因为他完美的遵守所有律法的要求。彼得前书3:18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不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守全了律法，所以他可以为我们的罪孽牺牲，成就我们的救赎。所以为什么叫这些大麻风去给祭司看很重要？因为耶稣不能说你不需要了，耶稣他必须守，他也按着当时的规定就怎么去做。耶稣是一个遵守秩序、遵守规范、也遵守律法的人，也正因为这样，他可以为我们的罪来牺牲。第四个，我们可以说谢谢耶稣，因为向外邦人显出怜悯。路加福音17:15-18，这边说，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面前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那耶稣说，洁净的不是10个人呢？那9个在哪里？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了吗？当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个福音的核心呢。圣经说，这9个人中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其他人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但撒玛利亚人严格意义来说，他们不认为他们是选民。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当中有非常悠久的血缘历史跟种族的冲突，但是你看到耶稣的怜悯从犹太人扩大到撒玛利亚人，扩大到外族人，以至于全部10个人都被清除了这个麻风病啊。其实如果从神福音的角度来思想，我们会发现我们所有人都是撒玛利亚人，所有人都是外族人。你们当中有谁是犹太人的？啊，没有吗？有没有犹太血统的？有没有？啊，都没有啊。好，那我们都是外族人啊。但耶稣吸引所有人来归向他自己。但我要说啊，如果从属灵的角度啊，即使我们当中有犹太人的话，即使你是亚伯拉罕后裔啊，你是亚伯拉罕子孙，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对耶稣来讲，他还是外族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本性跟耶稣不同嘛。不管你是犹太人，你不是犹太人，其实我们生活的地方叫世界，对不对？我们所属的国度本来叫黑暗的国度，我们所说的语言本来是一个抵挡神的语言，我们本来是另外一个王国，就是魔鬼王国的公民啊。你想想看，许多人一出生都在黑暗权势的掌握下面，黑暗的势力就像麻风病一样，破坏我们的内在，破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形象，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见世界上充满竞争，充满比较，很多人赢了啊，非常的骄傲，输了就自我否定，嫉妒别人，明知道自己所做的会伤害别人也假装不知道。我们许多人因为别人的自私跟我们的自私都受害，魔鬼会创造出人的贪欲，让我们陷入无止境的欲望跟追逐。你会发现人的本性跟神的本性原本是非常不一样的，犯罪之后，我不是说犯罪之前，当我们被罪污染之后， 我们所拥有的那个本性叫罪的本性，跟上帝神的本性是很不同的。神的本性是充满富足，充满满足的，充满平安的。但是人的本性，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是什么人，所有人都一样，我们都是充满贪婪跟不满足的，对吗？感恩节快到了，特别是黑色星期五，当这个 promotion 一出来，你就看见许多的不满足就出来了，对吗？哇，这个锅子这么厉害，只要19.99，还可以分期付款，不合用还可以退费，啊，赶快买一个。这些欲望跟思想会充斥我们的心灵，让人陷入困境。有时候我们会用人的智慧来解决我们所遭遇的困境，徒劳无功啊！这个就是属于地上王国的人所会表现出来的本性啊。但耶稣是属于天国的，耶稣是来自于光明的国度的，在那里没有一点的黑暗的。但是当他看到地上我们这些身处黑暗国度的外族人的时候，他表达怜悯啊！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要知道我们跟耶稣真的是不同等级的人，他是神，我们是人啊，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他却愿意来救我们。在希伯来书2:14-15，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弟兄姊妹啊，血肉之体说实在不怎么样，对吗？我每天血肉之体都越来越老，我们越来越衰弱，皱纹越来越多。其实耶稣他可以不用成为血肉之体，但是他因为爱我们，他成为我们这种有限的血肉之体。目的是什么？他要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度，释放那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那死的奴仆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啊！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哇，非常轻松自在。请记得，今天我们能够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耶稣基督付上极大的代价。弟兄姊妹，每当你想起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任何的时刻别人叫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我就应该感恩，因为那个不是很容易可以得到的，一点也不啊。我们今天可以被称为基督徒，是那耶稣基督跨越从天堂到地上啊，从圣洁到罪恶的一个距离啊，把我们救出来的结果，我们应该感恩。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最后一个，谢谢耶稣治愈并拯救我们。在这个故事的当中，也许最让我们丧气的是，只有撒玛利亚人返回并且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所以耶稣问了一个今天对我们来说可能在政治上听起来有点不正确的问题，他说除了这个外族人啊，没有人归来归荣耀给神吗？后来他说，他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19很重要，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然后我们再回顾14进行一点比较啊，在路加福音17:14说，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然后我们再看17，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吗？那9在哪里呢？我想你们注意这当中一些不同的用语啊，在14跟17当中的洁净， 还有十九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旧，其实他们在希腊文当中是不同的单词，意义也很不一样。洁净这两个字的希腊文有一种宣泄或是去除的意思，一般是用于物理的治疗或是身体的清洁。但是被翻译成旧的这个字被有时候被翻译成保存，有时候会放在身体的康复，但更多的时候是放在灵魂的救赎。所以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七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人灵可以靠着得救。这里的拯救跟那个救是同样的字，意思就是说这十个麻风的病人，他们有九个被清洁了，他们去祭司的那里进行了仪式，献上了祭品，他们得到身体的康复，但是律法没有办法保存他们灵魂的状态，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一次物理上的清洁。但是第十个麻风病人，他是个外族人，所以他没有去找祭司啊，因为他是外族人。但是当他回到耶稣那里，他不仅仅得到医治，他的灵魂还得救了。我们要知道耶稣啊，有时候并不是总是会治愈我们身体的疾病，有时候他会，有时候他不会。当然耶稣常常会这么去医治人身体上的疾病，但有时候按着他的旨意他也不见得这么做。但是我要说，有时候耶稣即使不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但他总是拯救那一些向他哭泣，向他求怜悯跟救恩的人，那一些伏伏在他脚前希望灵魂得救的人，耶稣总是拯救他们。归向耶稣是世人唯一可以得到拯救的方式啊！这九个犹太人当祭司宣布他们洁净了，他们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得救，但其实并没有。许多人以为说我只要符合人为律法的认可，人为道德的标准，我就没有问题，但事实上问题还在，罪恶也还在。就好像华人文化当中我们最常要自救的方式就是积功德嘛，修身养性，对吗？这个是好事情，做好事是对的，但这个不是得救的方法。因为积功德的原则是什么？叫功过相抵嘛。我只要我的功德大过我的罪障，我就好像可以得救。但问题是一样嘛，今天我去杀了一个人再去救一个人，请问这可以相抵？不行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非常简单得救的方式，就是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靠着我们的律法，不是靠着我们想要证明自己做得多好，证明自己多忙，其实都不是。信耶稣才是唯一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什么？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他那里去。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人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如果要得救，解决人生的罪所带来的痛苦，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只有耶稣的拯救可以赦免人的罪，因为没有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还清罪债，因为我们还不起。而这个也是所有的基督徒每时每刻都应该纪念并且献上感恩的地方。耶稣已经救了我们了，不单如此，他还给我们复活跟得胜的能力。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所以耶稣拯救的能力有多大？他的能力是在末后的时刻可以叫所有信他的人从死里复活。 得到永远的生命啊。这种能力极大无比，超过人的想象啊。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会老啊，会病啊，但是复活的身体，圣经说那是永不毁坏荣耀的身体啊。每次我在上神学课的时候，总有人要问说，那复活的身体复活是几岁？那不是，如果是万一90岁才死，不是很亏吗？复活就90岁的样子，还是18岁啊？其实圣经只用了荣耀这两个字来形容复活的身体。什么叫荣耀啊？荣耀就是那你所想象不出最美丽、最英俊、最有魅力、最健康的状态，神最喜欢、人最喜欢的状态，那个就叫荣耀，那个就是我们复活的样子。而那一种身体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就被罪所困，我们一生下来就注定朝着老化的方向前进，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要破除这样的魔咒。没有任何的罪是严重到耶稣无法拯救，没有任何的问题是困难到他无法改变。耶稣是使人复活的主，他的能力远胜魔鬼。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被罪恶缠绕，有一些困苦愁烦，但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要经历最后的得胜。所以谢谢耶稣，他拯救我们。想想看，我们是否因着耶稣，想到耶稣而欢喜快乐呢？我们是否因为常常想到耶稣，我每天起来啊，耶稣谢谢你，我又开始新的一天了。想想看，我们有这一位神，他永远有时间给我们，他怜悯我们，他甚至为我们守全的律法，我们不用自己再去守，他守全的律法，他向外邦人、外族人显出了怜悯，而且他拯救医治我们。我们有这样的神，我们应该感恩，对吗？所以常常在祷告当中献上这样的感恩吧。当我们学习更多去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越宽广，你的生命会充满喜乐。在这两年的侍奉当中，其实改变我最大的一个秘诀，就常常感恩，常常看到别人身上非常好跟正面的地方。这个不是成功神学，而是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要思想正面一点。我从小在这种非常传统的教会长大，其实我都非常善于批判，对不对？我们很会查经嘛，查经就会很会挑很多问题出来，对不对？啊，讨论问题，解答问题，什么都是问题。但是神的邀请是常常去思想的不是问题啊，神要我们思想是他的怜悯、他的帮助，还有他所赐在我们每个人生命跟生活当中那些美善之处。所以当我每天可以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比如每天早上做一个很重要的祷告，谢谢主让我今天能够过一个感恩而且常常去欣赏我周围的人的一个生活，你会发现整个人会不一样，不会常常充满批判，不会常常充满负面，不会常常看到一个东西就想要挑出别人的问题，其实那种生活非常的辛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既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这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我们就做一个感恩的生活吧，不要等到感恩节才感恩呢。每天都应该是你的感恩节，好吗？所以跟你旁边的讲，每天都是你的感恩节。再跟你旁边的讲，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可以坐在你旁边的人其实都是爱你的人，对吗？所以今天在你旁边有爱你的人跟你同坐，有爱你的人跟你一起来参加聚会， 哇，你还可以听牧师的讲道，你可以一起来敬拜，你可以一起来祷告，这些都是值得感恩的事情。你只要在这个时刻，你要坐在这个地方安稳的听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福分，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刻，我们既然可以在这里来听到，我们就是被神所祝福，而我们应该充满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是看见你是充满恩典跟怜悯的神。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不管是我们的家庭，不管是我们周围的关系，我们都看见你所预备的都是最美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的痛苦，我们会有疾病，我们因着自己的罪，因着别人的罪，我们会遭遇一些的苦难，但即使在苦难的当中，主你仍然与我们同在。即使在苦难的当中，主你仍然怜悯我们。既然在苦难的当中，主你仍然赐给我们那个永生跟复活的应许。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这一条天路的路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我们也知道主你的恩典时常的就伴随着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愿主你真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充满感恩的人，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充满感谢，以至于我们能够常常看见你所预备的那些美善的事物，美善的人，让我们心中每天都能够充满欢喜，每天都能够在享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继续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特别在这感恩的季节当中，愿主你的恩典、你的赐福继续临到我们当中的每个弟兄姊妹跟家庭，使我们能够在这基督徒的人生当中知道这是何等宝贵你所给我们的礼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谢谢卓牧师给我们带来宝贵的信息。就像卓牧师所讲的，我们要操练凡事谢恩，所以我们从11月12月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有一位弟兄姐妹来分享感恩的见证。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是小双姐妹来为我们分享见证，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小双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去年母亲节在这里受洗的，从此恩信成为我属灵的家，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能在这里分享生命的见证。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年又快过去了，对我来说每年新年的时候啊，常常是踌躇满志，到年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有些垂头丧气，因为在公司也好，对自己也好，到年底呢，马上就要进行年终总结。回想一年，总是感觉自己做得很不够，常常会有很多的懊悔、忏悔，觉得人生非常的不如意。我信主了以后，我明白了，当我们的眼睛锁定在自己的欲望和人生的世俗的成功上，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人生的不如意，我可以有再好再多，但是当我们打开了属灵的眼睛，这时候忽然发现，在我们人生不如意的时候，神的恩典一直在那里。往往有的时候在你措手不及的时候，在你所谓经历苦难的时候，其实正是经历神的时候。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想分享今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件事情，也想说明两点，就是在艰难的时刻，也是顺服和蒙恩的时刻。第一点，在软弱中经历恩典。今年夏天，我回北京两个月，照顾父母，跟家里的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父母。 面对在盛夏酷暑中出门经常是超过40度的温度，面对不能自理的父亲，面对日渐虚弱又非常要强的母亲，我真的感到常常感到无能为力，身心疲倦，压力巨大。在国外已经生活了近40年，回到北京很多事情都不知怎么处理，心里也充满了埋怨。青草地的好姐妹告诉我，提醒我守住你的心。回美国前家里又发生了一些意外，让我真的感到难以承受生命之重。回到美国一个月，母亲又摔倒住了院，家里人又建议我回北京。阿姨告诉我，我妈妈白天睡觉，晚上不睡，需要一个人照料。我那时候觉得真的非常的崩溃，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只有祷告，感谢主。在祷告中，我得到了平安和安慰，感谢主。住家阿姨是一位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九月的一天，她兴奋地告诉我，在母亲夜里疼痛的不能安睡的时候，她给母亲传福音，居然我妈妈接受了主，还做了决志祷告。在她痛苦的时候，在她全身疼痛的时候，她跟着阿姨喊，她说，主啊，求你医治我，耶稣，谢谢你，你救了我。从此晚上她也能安睡了。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感谢主让我卸下身上的重担，顺服在他的怀抱，也见证了神的奇妙大能。再强硬的身，再强硬的心，都能被融化。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艰难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在病弱虚弱的时候，都需要主，无论是年轻人还是90岁的老人。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在恐惧中学会信靠。再分享一个最近经历的事情，十月份我去参加海外女作协的双年会，一路非常的开心。但是从摩洛哥和加纳利群岛旅行归来的时候，我们从 特内利费岛经马德里转机回旧金山，就在 飞机通知马上要柏林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身上的护照没有了，随身的小包、背包还行李箱都没有。那一刻我的血往头上涌，心跳加速，人都突然懵了，不知所措。我回想到最后拿护照的瞬间是在安检的时候，于是跟同伴从登机口赶回到安检处，安检的工作人员查了托盘含传送带，都没有发现我的护照。那时候距离飞机起飞不到30分钟了，我知道我必须面对丢护照的现实。同伴告诉我，岛上没有美国领事馆，办不了护照，你只得去马德里或者巴塞罗那才能办。他愿意留下来陪我，他真的像天使一样安慰我，但是我让他先走，我必须自己留下来，我想自己留下来应对。最后我们忽然想到已经过了安检了，可以到登机口去问问丢了护照能不能上飞机到马德里，让我到那里去补护照。于是我们一路狂奔，从安检处跑到楼上的登机口，从 gate 十几跑到 gate 四十几。那一路上我的心里就像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证的难民，觉得非常的无助。我开始在心里祷告，一边走一边跑，我说，主啊，求你救救我，主啊，求你帮助我，无论如何让我上飞机，主啊，求你一定让我上飞机。这个时候离上飞机的时候不到20分钟了，我们到 gate 的时候看到大家都是有条不紊的排队上着飞机，人家都不着急，排队的两边有玻璃板，从疫情以后就一直有，一直没有拿掉，玻璃的隔离板挡住行人。我就冲到登机口的工作人员前面，用手使劲的招呼，他就在很 focus 检查眼前一个个的进飞机的人，他们的护照和机票，我就使劲在那里摇手，希望得到他的关注。忽然间有一个工作人员抬起头，他打量着我，摇摇晃晃打量着我，忽然举起他桌上的一本护照，向我一边招手一边微笑。妈，那是我的护照。当时我跟我 同伴高兴得快跳起来了。他问我说，因为他知道我信了主，他说你祷告了吗？我说我真的祷告了。感谢主，原来是工作人员在找到我丢失的护照的时候送到了登机口，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找到的。谢谢那位好心人，飞机即将起飞，我没有机会向他致谢，但是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恩。我不仅感谢神听到了我的祷告，让我可以按时上飞机回到家，没给我其他的麻烦。有人说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拿到护照。更感谢那一刻我体验到了一种顺服的力量。其实在祷告的那一刻，我的心便安静了下来，我已经做好了留下来的准备，心中有了平安，我就不那么害怕了。我知道我不是这个世界的难民，而是有家有主有归处的人。那一刻感谢主，在我措手不及的时候让我经历他的看顾，让我不再害怕。在这个匆忙的人生之旅，苦难和不如意总会相伴，就像中国一句古语所说的，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学习感恩，操练信心，当属灵的眼睛被打开，苦难也能成为祝福。谢谢刚才祖牧师给我们的 message， 教导我们在任何时候，不仅仅是在你开心的时候，在你困苦，在你遇难，在你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恩，感谢主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谢谢大家。